两个墓坑挖好了，躺在棺木中的杨梦真和白云森被同时下葬了。簸箕峪平缓的山坡上耸起了两座新坟，无数支型号口径不同的枪举过了头顶，火红的空中骤然爆响了一片悲凉而庄严的枪声。山峰呜咽，黄叶纷飞，肃立在秋日山野上的新22军的幸存者们隆重埋葬了他们的长官，也埋葬了一段他们并不知晓的历史。杨婉玉站在坟前，她想着，历史真是个说不清的东西，历史的进程是在黑暗的密室中被大人物们决定的，芸芸众生无法改变它，他们只担当实践它、推进它或埋葬它的责任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也许还是这样。然而作为大人物们却注定要被他们埋葬，就像眼下刚刚完成的埋葬是一样的，这真是悲哀。夕阳在远方一座叫不出名字的山头上悬着，赤黄一团，热烈火爆，把平缓的山坡映衬得壮阔辉煌，使葬礼蒙上了奢侈的色彩。2000多名士兵像黑压压的一片树桩，参差不齐地肃立着，覆盖了半个山坡。士兵们头发蓬乱，满脸污垢，衣衫拖拖拉拉，已经不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。他们一个个脸庞疲惫不堪，一双双眼睛迷惘而固执，他们的伤口还在流血，记忆似乎还停留在激战的凌晨。他们埋葬了新22军的两个缔造者，却无法埋葬心中的疑团和血火纷飞的记忆。他却要使他们忘记，凌晨的投降令不应该再被任何人提起，他根本不存在。那个叫杨梦真的中将军长，过去是抗日英雄，未来还将是抗日英雄。而白云森在经过今日的显赫之后，将永远销声匿迹。他死于毫无意义又毫无道理的成见报复，真正拯救了新22军的是他杨婉玉，而不是白云森。怀疑这一点的人将被清除，既然周浩为他夺得了这个权利，他就得充分利用他。想起周浩他就难过，周浩不但是为叔叔，也是为他而死的。他那忠义而英勇的枪声不仅维护了叔叔的一世英名，也唤起了他的自信，改变了他对自身力量的估价。周浩驳壳枪里射出的子弹打倒了他的对手，也打掉了他身上致命的柔弱，使得他此刻能够如此有力地挺立在两个死者和众多生者面前。他今生今世不能忘记他，然而他却不能为他举行这么隆重的葬礼，不能把他的名字刻在石碑上，还得违心地骂他，宣布他的忠义为叛逆。是他亲手打死了周浩，是他，不是别人。昏黄的阳光在眼前晃着，像燃着一片火，凋零的枯叶在脚下滚，山风一阵紧似一阵，他军装的衣襟被风鼓了起来，呼啦啦地飘着。缓缓转过身子，他抬起头，把脸孔正对着他的士兵们。是的，现在这些士兵们是他的，新22军依然姓杨，他觉着他得对他们讲几句什么。 他四下望了望，把托在手中的军帽戴到头上，扶正，抬腿踏到了一块隆起的山石上。旁边的卫兵扶了他一把，他爬上了山石。对着火红的夕阳，对着夕阳下那由没戴军帽的黑压压的脑袋构成的不规则的队伍，对着那些握着大刀、老套筒、汉阳造、中正式的一个个冷峻的面孔，他举起了手。弟兄们，我谢谢你们，我替为国捐躯的叔叔杨孟征军长，替白云森师长感谢你们。如今他们不能言语了，不能带你们冲锋陷阵打鬼子了，他们和这座青山，和这片荒野。他说不下去了，眼睛有些湿润。山峰的喧叫填补了哀伤造出的阴险空白。他镇定了一下情绪，换了一个话题。我总觉着咱军长没死，就是在一仙仙往墓坑里填土的时候，我还觉着他没死，他活着，还活着。看看你们手中的家伙吧，啊，大刀片、老套筒、汉阳造，不要看他们老掉了牙，他是军长一生的心血呀。过去大伙都说没有军长就没有新二十二军，这话不错，可现今军长不在了，咱新二十二军还得干下去，因为军长的心血还在，他就在咱每个弟兄的怀里，在咱每个弟兄的肩头，在咱永远不落的军旗上。今天我们在这儿埋葬了军长，明天我们还要从这里开拔向河西转进，或许还有一些恶仗要打，可军长和咱们同在，军长在天之灵护佑着咱，咱一定能胜利，一定能胜利。
山谷旷野回荡着他自豪而骄傲的声音。他的话说完了，浑身的力气似乎也用完了，两条腿绵软不堪。他离开山石时，312师刘参谋长又跳了上去，向士兵们发布轻装整顿、安置伤员、向河西转进的命令。刘参谋长是个极明白事的人，白云森一死，他就意识到了什么，几个小时之后就放弃了对白云森的信仰。对此他很满意，况且又在用人之际，他只能对这位参谋长的合作态度表示信任。他很清楚，凭他杨婉玉是无法把这2000多残部带过黄河的，清洗是日后的事情，现在不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新新日报的女记者傅薇和表妹李兰站到了他身边。傅薇面色阴冷，眼珠乱转，闹不清在想什么。李兰披散着头发，满脸泪痕，精神恍惚。他知道这两个女人都为白云森悲痛欲绝，他只装着没看见，也没多费口舌去安慰他们，他们是自找的。这两个女人也得尽快打发掉，尤其是那个女记者。她参加了上午的会议，小本本上不知道瞎写了些什么，更不知道白云森背地里向她说了些什么。正胡乱地想着，傅威说话了。杨副师长，把杨将军和白师长葬在这同一座山上合适吗？
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不怕他们在地下拼起来？
他们为什么要拼？
为生前的夙愿呐。
他们生前没有夙愿，他们一起举义，一起抗日，又一起为国捐躯了。
那么，如何解释上午的会议呢？如何解释那众说纷纭的命令呢？白师长临终前说了一句：“历史将证明。”历史将证明什么呀？
什么也证明不了。你应该忘掉那场会议，忘掉那个命令，这一切都不存在，不是吗？历史只记着结局。
那么过程呢？产生某种结局总有一个过程。
过程？什么过程？谁会去追究？过程会被忘记。
那么请问，真理、正义和良心何在？
你还有完没完？你真认为新二十二军有投降一说？告诉你，没有。
我就是随便问问，别发火。
这口吻带着讥讽，他更加火了，粗暴地扭过傅威的肩头，手指着那茉莉在山坡上的衣衫褴褛的士兵。小姐，你看看他们，好好的看看他们，他们哪个人身上没有真理、正义和良心？他们为国家而战，为民族而战，身上带着伤，军装上渗着血，谁敢说他们没有良心？他们就是真理、正义和良心的实证。
刘参谋长的话声给盖住了，许多士兵向他们看。他瞪了傅威一眼，闭上了嘴。刘参谋长继续讲了几句什么，跳下山时询问了一下他的意见，宣布解散。山坡上的人头开始涌动，他也准备下山回去了。然而那个可恶的女人还不放过他，恶毒的声音又阴风似的刺了过来，钻进他的耳朵。
杨副师长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无论杨孟征军长、白云森师长和你们这些将领干了些什么，新二十二军的士兵都是无愧于民族和国家的，对吗？对此我并无异议。我想搞清楚的正是，你们这些将领究竟干了些什么？
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然拔出了手枪。混账，我毙了你！
傅威一愣，轻蔑地笑了。哼，可以结束了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枪决定历史，也决定真理。
枪在他手中抖着，抖得厉害。
杀人了，又要杀人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快来人呐，杀人了！
站在傅威一侧的李兰看着他手上的枪尖叫起来，摇摇晃晃的，几乎站不住了。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表妹的神色不对头，他的眼光发直，嘴角挂着长长的口水，脚下的一只鞋掉了，裤腿也湿了半截。他心中一沉，把枪收回去，走到李兰的面前。
别怕妹妹，别怕，谁也没杀人。
是你杀人，你杀了白云森，我知道，都知道。
李兰向他身上扑着，湿漉漉的手在他脖子上抓了一下。他耐着性子，尽量和气地解释着：“
我没杀人，白师长不是我杀的，是周浩杀的。周浩被处决了，来，走吧，跟我回去，别闹了啊。”
李兰完全丧失了理智，又伸手在他脸上抓了一把。他被激怒了，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对身边的卫兵说：“混蛋，把他捆起来，
抬到山下去，那个臭女人也给我弄走。
卫兵们扭住李兰和傅威，硬将他们拖走了。这时电台台长老田一头大汗地赶来报告，说是电台修好了。他想了一下，没和刘参谋长商量，就口述了一份电文，向中央和长官部发报。电文如下：历经七日惨烈血战，我新22军成功突破敌军重围。日前，全军两师四旅6700人已转进界山，休整待命。此役毙敌于3000，击落敌机3架。我中将军长杨孟征、少将副军长毕元奇、312师少将师长白云森壮烈殉国。
台长有些不明白，吞吞吐吐地问：“毕元奇也壮烈殉国？”“
对，壮烈殉国。”
台长敬了个礼走了。他转身问刘参谋长：“这样讲行吗？”刘参谋长咧了咧嘴说：“
只能这样讲。”
他满意地笑了，一时间几乎忘记了自己刚刚主持了一个隆重悲哀的葬礼，忘记了自己是置身在两个死者的墓地上。他伸手从背后拍了拍刘参谋长的肩头，抬腿往山下走。山下，参加葬礼的士兵们在四处散开，满山遍野响着砸踏的脚步声，山峰的叫嚣被淹没了，夕阳跌落在远山背后，夜的巨围正慢慢落下，凌晨壮举的最后一幕在千古永存的野山上宣告终场。明天一切将会重新开始，他将拥有属于明天的那轮辉煌的太阳。这就是历史将要证明的。